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我想前段时间呢，你已经看到了有关于罗永浩还有贾国龙之争的这件事儿。罗永浩发了一条微博，直接呢说西贝餐厅的创始人贾国龙说他们的这个预制菜真的是又贵又恶心。一条微博过后呢，贾国龙马上发了一条视频自证清白，说我们100%开放我们的厨房，还要起诉罗永浩，觉得呢自己非常的冤枉和委屈。然后呢，我们也都已经看到了贾老板的这一系列操作呀，都不像是一个有经验的老板，甚至说呢，随便找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做出他这样的事儿。就是他的这一系列反应还有公关的做法呢，几乎都是反常识的，甚至对于他自己的形象还有他的企业来说呢，起的都是反作用。所以为什么像贾国龙这样身价过亿甚至更多的企业家，他会在这件事上栽跟头呢？就是为什么越成功的人，他越容易陷入到觉得自己永远都是对的这个怪圈当中呢？那其实不光是贾国龙，我们身边也有不少这个所谓的成功男性，尤其是一些企业老板，都容易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就是不少的这个老板身边都会围着一群只敢说是这样的人，没有人敢提反对意见。那时间长了呢，这个老板就会误以为自己的判断是永远都正确的，他看不到真正的市场反馈。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是判断茧房。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经常是因为刷到网上不同的信息，觉得自己在信息茧房当中。但是对于老板而言，这个判断茧房也很严重。箴言16:18告诉我们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那这句话其实已经精准地剖开了很多成功人士跌倒的根源。他不是说真的能力不行，而是被骄傲彻底的蒙住了眼睛。那今天我们可以尝试从三个方面去聊聊这个话题。第一呢，是成功的幻象到底有多可怕。第二呢，就是为什么身边没有人敢说真话。第三就是作为基督徒弟兄，我们如何打破这种茧房，去保持清醒。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成功的幻象到底有多可怕。贾国龙创办了西贝已经30多年了，从内蒙古的小老板，然后呢做到了全国的连锁，他确实有过人之处。但是我们静下心来想想，就会发现呢，很多企业家的成功其实离不开时代的助力，可能是赶上了行业的风口，可能是踩对了消费的趋势，可他们呢往往会在成功之后忘掉了这份幸运。他以为啊，这全都是我自己厉害，把时代红利当成了个人的能力，这就是一种错觉，也是成功上的幻象。这就让我们想到了圣经里边扫罗王的故事。扫罗他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个国王，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他确实是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了非利士人，创下了不少战功。但是随着战绩越来越多呢，扫罗开始骄傲起来，他觉得自己能赢，那一定是因为自己英明威武，渐渐的呢就把神的恩典抛在了脑后。有一次呢，神命令扫罗消灭亚玛利人，包括人跟牲畜。但是呢，扫罗因为贪爱亚玛利人的牛和羊，就违背了神的命令，还借口说呀，这个是为了献给上帝的。当先知撒母耳去质问的时候呢，扫罗还在狡辩。最后呢，神对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他却偏离了我的道路，不遵守我的命令，所以我必从他手里夺回国位，赐给比他更好的人。这话呢写在撒母耳记上15:23。所以你看，扫罗的问题跟很多企业家是比较像的。最开始呢，他依靠神或者说是时代的机遇，成功之后呢就飘了，慢慢的把功劳归给自己，最后呢因为骄傲 栽了大跟头。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这种幻象。圣经说呀，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成功的时候要记得感恩，感恩时代的机会，感谢团队的付出，更要感谢神的带领。如果说把成功当成是自己的功劳，很容易就像扫罗一样，一步一步走向偏离。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身边没有人说真话？那在观察很多企业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真实的细节，就是下属对老板呢，往往是只敢附和，不敢反驳，甚至呢，有人会下意识的过滤掉负面的信息，只把老板想听的内容，哎，递到眼前。这种无形的信息过滤啊，让老板根本没有办法看到真实的情况。那就像是很多时候呢，做的广告你会发现都在一些机场的通道里边，这类广告我们普通人平时接触不到，为什么？因为老板经常坐飞机出差，所以呢，他就会在这个机场看到广告，哎，以为到处都是这些信息。圣经里边大卫晚年的故事跟这个故事有点相通的地方，因为大卫年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谦卑的君王，会听拿单先知的劝告，甚至呢，在自己犯了罪，比如说跟拔示巴通奸、杀害乌利亚之后呢，他能够痛悔认罪。但是到了晚年啊，他逐渐的听不进这些逆耳忠言了。他的儿子暗嫩爱上了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还强行玷污了他。那大卫知道后虽然生气，但是没有及时的惩罚暗嫩。或许呢，是他不愿意面对儿子的过错，也有可能呢，是身边没有人主动的敢站出来催他赶紧处理这事儿。结果呢，塔玛的哥哥亚沙龙因为替妹妹报仇杀了暗嫩，最后还发动了叛乱，想夺取大卫的王位。好好的一个家庭就这样毁了。为什么大卫的晚年没有人敢说真话呢？一方面因为他是国王，权力太大，下属呢害怕得罪他。另外一方面，可能大家觉得啊，老板年纪大了，也没有必要让他烦心。这种看起来体贴的好心实际上是害了大卫。如果当时有像拿单那样敢直言的人，及时提醒他必须处理暗嫩的罪，或许不会有后面这么多的家庭悲剧。那很多企业也是这样，老板嘴上说啊，欢迎大家提意见，但是如果真有人敢说反对的意见，要么被穿小鞋，要么被边缘化。那这时间一长，谁还敢冒着风险说真话呢？结果呢，就是老板活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边，做出决策越来越脱离实际。就像是这个西贝，说不定贾国龙身边呢，还有他们请的这个公关公司，早就觉得呀，这个消费者一定会反感，但是呢，还忙着拍马屁，给这个老板提供情绪价值，没有人敢跟他说，哎，这事儿风险太大，最后只能等到有影响力的罗永浩出来吐槽，才让问题彻底的暴露在公众面前。其实我们每个人也有可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不管你是老板还是团队里的领导，都容易下意识的喜欢听顺耳的话。就像圣经27:6所说，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的亲吻却是多余。真正的朋友或者说是忠心的下属，会在你犯错的时候及时提醒，而那些只说好话的人，只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害了你。好，那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打破这种身边的茧房，去保持清醒，尤其是对于弟兄来说。那面对着判断茧房，可能很多人会无奈的觉得呀，没办法，我处在这个位置就是这样。但是作为基督徒呢，我们有圣经的智慧可以依靠。雅各书4:6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句话就是说，打破信息茧房的关键不是靠什么复杂的技巧，而就是俩字儿：谦卑。承认自己有限，愿意依靠上帝，也愿意放下身段听别人的意见。那么具体怎么做呢？其实也有两个小方法。 第一个办法呢，我们可以主动的去寻找敢说真话的人。大卫之所以在年轻的时候保持清醒，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身边有拿单这样的先知，敢于当面指出他的错误，不看脸色。我们也许应该主动在身边找这样的人，可能是教会里边志同道合的弟兄姐妹，可能是公司里边资历更深但是为人正直的下属，也可能是跟我们朝夕相处的朋友和家人。关键呢，是要让他们知道我需要你的提醒，哪怕不太好听，但是出于真理和爱心我都愿意听。就像是我们知道有一些基督徒企业家，他们会定期呢在教会里边或者是自己组织一些同行业的弟兄聚会，分享自己在经营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然后呢把公司正在考虑的决策拿出来讨论。他们清楚的知道，多一个人从圣经的角度去分析，就会少一分犯错的可能。那这不是软弱，而是真正的谦卑，承认自己需要帮助，需要神通过别人来提醒自己，避免陷入到独断的误区。第二个办法呢，就是用圣经的原则去检验自己的决策。之所以有很多人陷入到了判断的茧房当中，是因为不知不觉当中呢，把自己的想法当成了真理。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的标准应该是圣经。比如说在做商业决策的时候，我们可以试着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这个决策是否符合爱人如己的诫命？第二，这个决策是否诚实，有没有欺骗消费者？第三，这个决策是为了荣耀神呢，还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呢？弟兄们，成功呢当然不是错，我们这么多人渴望成功但还没有达到，但错的是成功之后所滋生的骄傲。有权利不是错，而错的呢是用权力去堵住别人的嘴，隔绝了真实的声音。撒母耳记上16章7节当中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神所看重的不是我们在世上有多大的成就，赚了多少钱，而是我们是否能够始终保持谦卑的心，是否愿意去遵循他的话语，走在他所喜悦的道路上。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任何的困惑和心事，都欢迎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at 良友 .net。 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南行客。明天呢我们再去聊为什么西贝开放后厨了也会遭到质疑。我们下期再见。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香气，是你站在这里，我感受这香气在延续，你那未完待续的爱情。伊甸园里我看见你在那里等候着我回去，你微笑着说我单属于你，我想这就是你给的爱情。你的香气如同你的生命，将被万民高举，你的气息。